台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官員4月19日表示，在駐美代表處努力促成之下，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琦舉行視像會議，台灣駐美代表蕭比琴亦都參與。台美雙方在會談中就去年6月30日第11屆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 TIFA 會議舉行以來雙邊工作的進展去交換意見。美台 TIFA 會議在特朗普時代暫停，暌違五年之後在去年6月重啟。台美雙方就供應鏈、貿易便捷化等十大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前年年底台灣宣布進一步放寬美國豬肉和美國牛肉進口規範，被美國視為重要貿易障礙的因素出現了變化，是重啟會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更利用其他兩個平台使到台美經貿關係升溫。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川普時代跟台灣設立了一個 TIFA 外的另外一個對話機制，叫做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那當初就是拜登選上之後，
他說特朗普時代與台灣設立了 TIFA 之外的另一個對話機制，叫做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拜登當選總統的時候，有人就質疑拜登是否會延續這個機制，而拜登上台之後很快地就召開了第二次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去年12月又創造了第三個叫做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 TTAC 的對話平台，這個是拜登政府有意將台美經貿往來升級的跡象。李純指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今年所公布的貿易政策議程一開始就提出11個未來推動政策的重要經貿夥伴，台灣名列其中，足以見得拜登政府正致力維護並提升台美的貿易關係。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經貿政策具有建設性，較少強調懲罰，而重視新關係的拓展。台美經貿的推展可以從這個脈絡去觀察，但進行速度偏慢。他解釋說，
那個拜登2021年1月就任，到現在也2022年4月了，其實這件事情的進展似乎不如預期中快。
他說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如今已經超過了一年了，台美經貿關係的進展似乎不如預期來得快，到現在也都不見得具體的進度。客觀來看，與台灣提升經貿關係對美國的獲益有限，台灣則可以獲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效益。如果美台簽訂 TIFA， 等於就是讓台灣在國家去承認上更加明顯了，有自由貿易與國家地位的確的確認或者是強化，美國不需要強化國家地位，而對美國來說，與台灣的自由貿易相對不算重要。張國成指出，台灣應該仔細盤點台美 TIFA 的進程，點解未如預期的速度，如此才能夠調整往後提升台美經貿關係的方式。當被問到關於4月18日台美有關 TIFA 進展的會談中是否觸及到美國即將公布的印太經濟框架，台灣經貿辦官員未有表示的。面對中國在亞太地區持續擴張的勢力範圍，拜登在2021年10月份提出印太經濟框架構想，之後的幾個月，美國高層官員相繼造訪亞洲，已經和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潛在的合作夥伴進行諮商。2022年2月11日，白宮正式發布美國印太戰略，這個亦都被納入為 落實區域繁榮目標的重要倡議之一。日經亞洲新聞4月8日報導，美國商務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表示，美國可能最早將於5月份啟動印太經濟框架。該框架成立的目的被認為是要制衡中國，這個與台灣當局近年來親美抗中的政策主軸相同。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多次表示要積極爭取參與該框架。美國眾議院3月30日由200位跨黨派眾議員聯署寫信給拜登政府，表達支持台灣參與印太經濟框架。對此，戴琪在3月31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僅表示尚在討論之中。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世貿和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台灣不被邀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因為過去一個多月以來，已經有美國前任的高層官員表示台灣的加入將會引起東盟等國家的擔憂。他解釋說，
就是這幾個禮拜吧，那個智庫 CSI 公布了一個報告，也是在談那個 IPF， 那它裡面特別講到就是說，
他說最近美國智庫 CSIS 公布了一項有關印太經濟框架的報告，其中訪問了很多東盟與南亞的夥伴，這些夥伴國家理解到印太經濟框架為美國抗中計劃的一部分，因此不會被中國參與，但是希望盡量對制衡中國的部分保持低調。有一些國家表示台灣的加入會使到抗中這個意味過於強烈，增加他們參加的憂慮。李純指出，東盟一些分析質疑印太經濟框架尚缺具體的政策，亦都不確定能否有效去執行。美國為了減少推動該框架的變量，現階段很有可能順應各個國家的擔憂而不邀請台灣加入。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亦都認同這種看法。他表示，目前任何新的國際架構只要有台灣可能加入的消息，很多成員國家就擔心會被中國抵制，因此望而卻步。他解釋說，
因為中國現在是這個區域內最大的貿易體，所以每個國家都不會說想要跟中國在貿易上沒有溝通，或者是沒有爭端需要解決，都有。
他說中國現在是印太地區最大的貿易體，每個國家都希望在貿易上與中國溝通，而且很多國家與中國尚有貿易爭端有待解決，台灣入來這個框架，其他國家就會顧慮到中國的態度了，對他們加入的意願會有影響。雖然美國不見得那麼在意被中國抵制，但是如果其他國家不加入這個多邊框架，只剩下台美兩個成員，亦都缺乏意義。張國成指出，美國與很多國家都有貿易協議，是世貿組織或者是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經貿組織的主要成員，又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者，如果是單獨與美國對話，並不需要透過多邊貿易框架執行，因此美國推動印太經濟框架的需求本來就不高，才一直拖延到目前尚未見到具體的政策，讓東盟國家質疑。這個階段為了讓台灣加入而影響其他國家的意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2021年6月30日美台日 TIFA 重啟，中國外交部即重申一中原則，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今年4月18日戴琪與鄧振中的視像會議亦引起了各界紛紛議論，中國又會有什麼樣的實際行動呢？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認為，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獲得相當大的戰略空間，國際局勢和美國民邦的不穩定因素可能會對中國有利。他解釋說，
他對於這些既有的這個跟美國的貿易爭端，他判斷美國現在不見得會願意跟中國有更多的旗艦跟衝突。
他說中國目前判斷在美中貿易爭端方面，美國並不想增加與中國的旗艦或者衝突，爭端得以暫時擱置，再者中國可能會利用 他在俄烏之間的態度形成新的軸心，因為俄羅斯的行為為周邊想要破壞現狀者很大的鼓勵。現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北韓都在蠢蠢欲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接著下來幾個美國民邦的大選都會有變量，例如法國大選，特別是五月底的澳大利亞大選，現任總理莫里森的民調大幅落後，如果換成工黨執政，對美國的印太戰略的影響足以抵消南韓新總統上台。張國成認為目前中國不會有太大動作的，會坐多陣，等幾個重要的國家政治出現重大變化，再去找適當的時機出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表示，無論是否為經貿組織，中國對於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組織的態度都是一致的反對。他最後說，
隨著他的這個經濟力量的升級，其實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當然就增加了。
他說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升級，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自然亦都增加了。中國對於台灣參加任何國際經貿組織的反對態度明顯，以台灣的機會而言，真正的關鍵是其他國家對於中國排斥台灣的立場的響應。最近這幾年有很多國家即使知道中國反對，還是願意啟動一些對話或者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日本、澳大利亞等。因此在中國態度不變的條件之下，台灣仲係有爭取合作嘅空間。李純指出，印太經濟框架並非傳統嘅經貿組織，並冇規範僅成員國家先至有嘅權利或者義務，為台灣提供咗相當彈性空間。未來台灣以台美雙邊貿易協議或者係與其他國家嘅雙邊協議參與合作，不無可能。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香玲、法治台北的報導。